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随着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络显然锐不可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透过网络联系也越来越普遍。网络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禁要问，天主教的七件圣事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呢？今天我们就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礼仪的钱灵珠老师到节目中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钱老师您好。
佐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钱老师，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教您，天主教的七件圣事有没有可能在网络上进行呢？
根据我对圣事的精神的了解，我想这个答案大概是否定的。
那为什么呢？它不可行的理由在哪里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基本上来说，我想如果要问它可行不可行，我们先要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圣事跟它的一些特质哈。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位大圣人哈，也是大圣师，他是奥斯定哈，你知道是幡然悔改的。那他曾经对圣事下过一个定义啊，那他曾经说，天主的恩宠是看不见的，那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事件来体验到天主的恩宠，而透过什么呢？透过的就是圣事。所以换句话说，圣事是每一个基督徒跟天主跟基督的爱相遇的很重要很具体的一个地方。
那是不是可以请钱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七件圣事基本的它的定义，那以及它不可在网络上进行的这个理由呢？
好，那像我想先可能还是要看看圣事它的一些特质哈。那根据我们范儿第纲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里边也提到，在礼仪当中呢，耶稣他亲自的临在啊，至少有四个幅度的临在。如果我们用一般所谓的弥撒，就是感恩圣事来说的话啊，基督亲临在圣言当中，就是当我们在圣事当中宣读圣言的时候，事实上都是基督亲自在跟我们讲话。那同时呢，基督也亲临在弥撒当中，特别是在饼跟酒当中，我们知道经过圣神的圣化之后，我们献上去的饼跟酒已经转化成为基督的体跟血。那基督他就亲自亲临在这些饼酒当中，所以当我们在领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身体，他的生命。同时呢，基督也亲临在整个在为礼仪的服务的这些人员身上，特别是在主礼的身上。所以不管是哪一位来主礼哈，当然特别是圣职人员、神父啦、主教啦、教宗在主礼的时候呢，就仿佛是基督他亲自在主持这样的一个礼仪。那最后呢，耶稣也亲临在团体当中。那因为圣事来说，团体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团体性的话，大概就没有所谓的圣事。所以当基督徒天主子民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当我们诚心祈祷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就亲临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圣事一些特质。那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就是在圣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或者说是象征或者说是标记。那这象征标记里面包含的范围也蛮广的。第一个呢，一定是语言。在任何一个圣事当中，它一定有语言。好，我们读经是要语言，神父的祷文是要语言，好，我们教友的祈祷也是要语言，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在圣事当中、礼仪当中，还有很多的行动。譬如说我们的化十字圣号啦，我们的起立坐下啦，有的时候神父为我们的敷手啊等等之类的，这个都是一些行动的表达，我们彼此的问候啊都是。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具体来说的这个象征呢，就是一些实物性的一些表达。譬如说好了，佐仁，我知道你结了婚啊，老公很爱你啊。那圣诞节的对不起，情人节的时候，你老公都怎么样表达他对你的爱意呀？
吃吃饭啦，送送礼物啦。
你有没有收到过花？99朵玫瑰花，
太多了。
我在外面上课的时候，我常常在讲象征，我就会请同学表达哈，说他们她怎么样知道她的老公或者她的另一半或者她的情侣很爱她。我记得有一次在高雄， 正好有一对夫妇一起来参加这个研习会，那这个我就问这个他们这对夫妇，那太太就说有一次过情人节的时候，她就为老公做了一锅麻油鸡饭。
嗯哼，
好，所以我说好，所以以后当这个老公再看到麻油鸡饭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一锅麻油鸡饭，而且看到他太太对他的爱。
嗯哼，
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在礼仪当中在圣事当中所讲的象征的意义。
嗯，
就是除了那个实体之外，还看到实体背后的意义。
嗯哼，
譬如说当我们看到一锅复活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根蜡烛，我们看到复活蜡代表的是基督的复活的永生的生命。当我们看到饼跟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好可以喝的酒可以吃的饼，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在礼仪圣事当中所讲的象征。
可是如果说像在现在网络上有所谓的虚拟教堂，
是
就是在这个虚拟教堂里头有我们实际教堂里所有的功能，
嗯，
我们就好像化身一个人走进这个教堂，我们可以在这个教堂里头望弥撒，可以去理圣体，可以跟神父办告解，在这样的一个虚拟教堂里头进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可行吗？
我想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哦，为什么？
可以，我想我们可以一件一件慢慢来看啊。在1992年版的天主教教理里边，他把我们的七件圣事哈，这七件圣事教会传统的说法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入门圣事。这里边包括了圣喜圣事、坚贞圣事和感恩圣事。那感恩圣事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弥撒。
嗯哼。
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疗性的圣事。哈，这里面也包括两项，一个呢就是和好圣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办告解。是。那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复有圣事。那第三大类呢，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这里面也有两个小项，一个就是圣治圣事，一个就是婚姻圣事。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每一个就进来看看，好，为什么我的答案
是 no？ 为什么不行？
好，首先我们看看洗礼啊。主任，你还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接受洗礼？
哦，我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领洗的。
就在辅大呢。哦，太好了。你记得你洗礼的时候发生的情景吗？场景是怎么样？
哦，还记得神父把那个水倒在我的额头上。
是水流过的时候感觉是很特别的，
对，
很深刻的。
那个冬天然后很
而且在神父把水倒你头上，他同时说我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施洗，是吗？好，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虚拟的圣堂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在那个虚拟圣堂当中代表你，那可能神父呢就在那个虚拟圣堂当中把水倒在那个人额头上，可是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好，你在家里坐在这个荧幕的前面看，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在冬天里面神父那个水很冰的流过你额头上的感觉？
哦，就不能了。
对，那就不能了。而且同时水流过我们额头的时候，我们除了感觉到很冷或什么之外，可能我们还另外感觉到天主的一个恩宠。
嗯哼，
好，所以当我不能够真正用，因为礼仪跟圣事很重要一点，不是光是我们理智上去认知啊，我现在接受了洗礼，好像宋洗礼有个分身在这个虚拟圣堂当中啊，这个代替我去接受了，于是好像我接受。我想礼仪跟圣事很重要，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投入，我们的五官。好，我们眼睛看到，我们耳朵听到，我们嗅觉闻到的，我们的触觉感受到的，那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对礼仪来说。所以如果说这个施洗是用水，而我不能够经过那个水的感觉的话，那些是非常可惜的。而且注洗在台湾，好，我不晓得大陆或世界其他地方怎么样，不过在台湾我们比较多的是注洗。可是呢，教会其实教导我们最理想的一种状况其实是浸洗，就是把整个人全部都埋在
水
里。
水里，
对。
嗯，
这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保禄宗徒他在罗马人书第六章里边所提到的洗礼的意义，其实是跟耶稣同死同葬，而且跟耶稣同生同复活。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能够感觉到我们被埋在水里面死而复生的那个感受的话，那我想那个洗礼对我们来说只是不痛不痒的一件事情，那就有一点可惜了。因为信仰绝对不是理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很深切的一个体验。好，所以那
就在洗礼的部分的网络上是不可行。
是，那而且在洗礼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除了用水施洗以外，比如说有所谓的示意礼，有受光，那你 你的戴夫戴姆会代表教会哈，从
哪一支蜡烛？
是从复活蜡，就代表耶稣的生命的复活蜡上引光给你，表示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要去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去传递基督的生命，为基督的光做见证。那如果说你手上不能握着这个蜡烛，你不能感受到我是这个光的话，那个力量也是削弱了很多，所以是非常可惜的。好，所以我在想，至少就这两点来说，大概洗礼在一个虚拟圣堂里面进行的话，我想是他打很大的折扣。那再看见证礼也是一样啊。见证礼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幅度，就是第一个会神父会有一些祷文啊，为我们祈祷，然后呢他会为我们覆手，然后呢会为我们敷油，这个油是很重要的，是圣化圣油，而这个圣化圣油呢是在通常来说是在圣周里面。主教会跟当地教区的所有的神父一起在主教座堂来祝圣这个油，所以它是非常的隆重，非常有力量的这个油。那神父会把这个油敷在我们的额头上，画十字圣号，让我们领受圣神的印记。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是亲临在这个现场，我们额上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敷油，而让那个油慢慢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好像让圣神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生命的主的话，那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可惜的，而且就真的是丧失了我们领受见证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哈。所以教会里边的这个标记都有它很深的内蕴的意义，有它的神学的背景，所以如果说这个部分我们不能这样如实执行的话，那我也有一定怀疑它的它的效应是不是
还是不可行。
对，所以它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哼，
那如果我们讲到圣事当中的圣事，就是感恩圣事啊，我们一般说的弥撒，那这里面就有更多的幅度可以来谈，就是它真实的临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譬如说好了，在这感恩圣事当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哈，也是我们刚提到的圣奥斯定他所说的，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那这奇妙交换怎么讲呢？大家一定记得吗？在弥撒当中，我们会把饼跟酒献到祭台上去，那这个是大地人类劳苦的果实，就是天主他先创造，他创造有大地，有万物，有人类，有五谷，我们才可能生产耕作，才可能有果实，所以人如果不劳动，大概也结不出这样的果实来，所以天主创造了人，跟天主的恩宠合作，我们努力的生产了，然后呢把这些果实献到祭台上去，好，跟耶稣的祭献一起奉献给天主，然后呢再经过圣神的圣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献上去的人类大地劳苦的果实，这些麦面饼葡萄酒就会转化变成基督的体跟血，然后我们再去领受这个基督的体跟血，这就完成了圣奥斯丁说的这个奇妙的交换。
可是对于在比较住在偏远的山区啊，那些人他可能可能要走几天的路才能够到了了教堂，所以对他来讲望弥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在美国每个礼拜天电视上都有实况转播这个弥撒，那透过这种方式可行吗？如果我坐在家里头看电视望弥撒，
好，那真正是望弥撒。我想就要分成几个层次来说哈，那我所知，在大陆上很多的山村里面也都是没有圣堂的，可是常常大陆的朋友们哈，他们的追寻信仰的热忱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正在大陆探访教会的时候，曾听到过很多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些住在偏远地方的朋友，即使他们那边没有圣堂，可是他都可以愿意走几天几夜的路，如果他知道哪里有弥撒，他就走几天几夜的路，他要去参与好这个圣殿，
这是很感人的。
对，是因为他也晓得在这边他有很大的一个恩宠，他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恩宠，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圣事的定义就是天主看不见的恩宠借着圣事这样一个看得见的形式好然后传递给我们。那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困境，像刚刚你提到了在美国哈，当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也的确看到他们在电视上，特别是在礼拜天就是主日的早晨，他们会转播弥撒的实况，那 基本情况是在一个圣堂里面真正有圣职人员有教友他们在主持，他们是一个感恩圣事的实景，他在转播。那如果说今天我生病了，我或者我年纪很大，我很衰，这个身体衰弱，我没有办法到圣堂去实际的参礼，不能够加入到团体当中的话呢，那么我在家里看，我在家里这个等于是神灵哈，那我也听到大家唱圣歌，听到神父的道理，听到今天的读经等等。可是他们都会有一个补助的做法，就是在弥撒结束之后，会有送圣体员送圣体到家里来，给这一位行动不便，因而没有办法到圣堂去参加感恩圣事的这一位朋友。
那送圣体员一定是神父吗？
其实不是的哈。那以往好像教会都觉得这应该是这样，不过其实不是。那送圣体员呢是教友的职务，在台湾还不太流行，我不知道在大陆或者在世界其他各地怎么样哈。不过我希望后来我们可以慢慢多做一些这样的培育，那这样的概念可以慢慢建立起来。那送圣体员呢是经过特殊的培育之后由主教派遣，那可以为这个堂区来服务，他们可以在圣堂里边送圣体，也可以把圣体送给不在场的，好，在家我刚刚说可能患病可能体衰不能够来参与礼仪的这些朋友们，那把整个教会对他们教会团体对他们的关心带给他们，同时把教会里边的一些讯息带给他们。而且这样的做法不是今天或者范二以后才有，早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这样，
就说送圣体员的制度还是
就是把圣体送到家里去哈。我们可以在西元150年左右的尤斯定，他有一个第一护教书里面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在礼仪结束之后呢会有一些专职的人，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执事，他们会把保存下来的一些那时候说面包就是现在的圣体送给那些不能够参与的朋友们。好，所以这个习惯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的。
那当初也是一些体弱生病的，
对对，不能够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的礼拜天放假这回事所以他们都是要工作的。那有一些人他心里想，但是他如果他的雇主没有给他假期，或者是他早晨不方便过来的话，那可能也会有这个送，那就是有特殊职务的人把身体送到他的家里去给他，这样，这也表达一个教会的共荣，所以还是归结到圣事的团体性的这个幅度里边。
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就是说，电视望弥撒，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透过虚拟教堂望弥撒的可行性呢？
虚拟教堂我觉得又跟实际的这个电视实况转播还是不一样啊，是。那而且这个即使是电视的实况转播也都是退而求其次，而不是最好的，或者是我偷懒啊，今天天太冷了或者刮风下雨我不去圣堂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啊。那是都在不得不的时候一个聊胜于无的一个做法啊，只是为了这样所以才会有电视的转播哈。
所以刚刚钱老师跟我们提到洗礼、监证、感恩圣事，比如说望弥撒这三项圣事，因为有它实质的象征意义，所以基本上在网络上是不可能进行这三项圣事。那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剩下的还有四件圣事，我们留在下星期再继续讨论。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